下边的时间我们看不上，是这样，本来应该是讨论咱们那个，如果现在呢先把今天学的过简单过一下，然后再讨论，这样明天就能干干净净的，就不用复习了，就是全诵过一遍，尽量过得简短一点，精华一点，哎，所以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今天下午学习的这八个颂子，31开始是吧？
对，
先把这八个颂子我们简单过一下啊，就是有个大概的概括。第31颂，一知寄词了别时，便知即已便断离，如其次第能获得，俱失能了三能下。这个是指正圆成实性，正圆成实性实际上就是正到了三性，哎，三性是一时顿现动顿正的，哎，在一个刹那顿正三性，它这个过程就是意之即此了别时，就是说你对意的了解达到圆满之后呢，便知你就达到了圆满的，这个就是闻思修佛法，就达到了这个遍计所知性，就达到了圆满，就是没有你不懂的道理了，你也没有不清楚的问题，达到圣解了。这个正出地之前呢，一定要闻思修佛法达到圣解。圣解的标准就是我们说的，所有的你都清楚，所有的问题你都能回答，有人来辩论，轻松秒杀，没，因为你所有问题都清楚。他来，如果他有问题，肯定是他不对，哎，你就告诉他不对就行，就跟那个玄奘在无遮大会上的状态是一样的，哎，你谁说我有一个字不对，给你脑袋，哎，为什么有这把握呢？我这全对，哎，你说我不对，就肯定是你不对。所以呢，辨知的意思就是学佛法达到了圣解。到这个时候，注意辨知了，即已辨断离。你佛法学圆满了，你就一下正出地了，就是梦就不升起了。梦不升起了，能做梦的心一定没有了。这个道理应该好想清楚啊。梦没有了，你那个能做梦的心肯定没有了。能做梦的心要有，肯定有梦，是吧？所以呢，你对梦的认识达到这个圆满，达到圣解，你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一空，生五蕴的染污一他起一定是断离了，而且是从此永远断离了，你再不回去再做梦了。哎，初地菩萨叫正不退，你一正见五蕴皆空，一看到三界唯有心，哎，永远不会说我又当个凡夫，我又回去做梦，我又到六道里头去转去了，没那么傻的人，哎，这是辨知辨计所知性，你就可以辨断离，就是完全断离能做梦的染污一他起，梦从此远离颠倒梦想了。如其次第能获得，俱实能了三能相，这个里头好像还少说了一个圆成实性，遍计所知性你达到圣解，这个遍断离那个一他起性，实际上这个同时就是什么呀，实证了圆成实性。因为实证圆成实性是什么呢？是无智亦无德，哎，五蕴皆空，能升起五蕴的心也没有，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是吧？智德都没有，哎，所以圆成实性是个假案例的，就是梦没了，把它同时起个名字叫你证到了圆成实性，你证到了空性，你证到了真如，你去说去吧，好多名词，你证到了无为法，从此你就进入什么呀，实证无为法的圣者行列了，哎，在这个实证无为法之前是贤者，是吧？哎，嘉兴卫就是凡夫修行的要证空性的最后冲刺阶段叫加行位，这个时候要加力修行，就好像100米冲刺到最后几米了，这叫加行位，都是拼了全部力气啊！因为这个证出地不好证，哎，你得猛一冲，好一下证了。所以呢，圆满的 对遍计所知之性达到遍知，达到圣洁圆满的时刻，就是五蕴也空，升起五蕴的心也空，梦从此中断的时刻。也就再多起个名字，就是说你现在也是证到了空性的时刻，证到了圆成实性的时刻。实际上你证空性，空的是什么呀？就是空的梦跟能做梦的心，能所双亡。所以呢，证初地是三性俱证，同时俱证。好，这是第一颂，下边第二颂。能辨知无有可得，许能断离诸显现，由无有二可得故，所证得亦即现前。这个跟第一颂的区别是什么呢？第一颂可能是说了一下次第，而且说了一下这个次第是逻辑的次第，理论上的次第，在实际上呢，它是同时证的，俱实能了三能相。俱实能了三能相，就是一个时间里能够就是完全明了三性的定义，三性的字体。三能相就是它的名言自性嘛，哎，能了它的字体。因为有两个能相都是没字体的，依他起有字体是吧？心有字体，圆成实没字体，遍计执也没字体，遍计执有人有法都没字体，圆成实也没字体，这两个都是有名言字体是吧？都是有名言字体。所以你就一下三个这个定义，三个自性，你就都明白了。第一颂是列出来次第，告诉你是同时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具体的说一下他们证的这个次第。说你先啊，能辨知无有可得，你对这个梦中一切法是空是不可得，你能辨知，就是你学一点不行，学两点不行，你要把这个佛的经论基本上都学通，哎，没有问题，这叫能辨知。许能断离诸显现，这个时候就承许你能够断离，就是诸显现。这个诸显现指的是心中的现行的影像的显现。你首先心里头那个不现行了，你自然意识也没得这梦去翻译去了。哎，这个显现是指的依他起。第一个能辨知无有可得，是你对遍计所知性认识的圆满了，得到圣洁了。第二个，你如果那个圆满了，得到圣洁了，你就能够断离这个染无依他起生起梦的染无依他起的现行了，哎，能够断离诸显现，这是依他起来的显现。由无有二可得故，你一断离这个能做梦的心，那也没有梦了，你就没有二了。所以由于无有二可得，所证得亦即现前。也就说你证到了圆成实性，无有二是圆成实性的定义嘛，哎，这样的话三性同时证得，哎，就是对遍计所知性的圣洁，达到圣洁这一刻，你的梦就不升起了，能做梦的心也就同时最后结束了。这个时候也就说你证到了无有二的圆成实性，三性俱实能证得，这是证得次第。现在又说那个原来说的那个欲，由相身无可得故，这是遍计所知性，彼之形象当消失，就是那个这是比喻了，咱们就这么说吧，就是它的那个颜色声音也就没有了。树木块体当可得，如其如于幻化中啊，知道了。这个是说那个幻化师啊，收起幻化的时候，幻化师演完了，哎，估计收钱也这个应该可以了。这个时候呢，他也不老演下去，这个时候法术，哎，不念咒了。人们一看，相身没了，哎， 彼之形象当消失，相身没了，你那个相的颜色声音也当然没了。这代表那个就是这个玉里头相的颜色声音代表真实存在，是吧？代表真实存在，真实存在的是颜色声音，实际不存在的是相的字体。他这个幻化师一收，相没了，彼之形象当消失，那个就是你看到的颜色什么也没了。结果一看呢，树木块体当可得，那个木块的字体没相了，你一看啊，原来就一个木块啊，就清醒过来了啊，闹了半天这是他幻化，这就是见到真实了，哎，恢复真实了，如其如于幻化中，就是明白了刚才这都是一个幻化的游戏。这是比喻里的幻化结束，回到现实，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初地菩萨证到空性。看下一层啊，现在呢用这个比喻收起幻化来比喻菩萨从梦中醒来，说如是二不可得时，那就是那个照见五蕴皆空了，找不着二了，这就相当于比喻里的相没了，显现为二当消失，那个心里头就是现行的那个画面，梦的画面显现为二，就是梦的画面里头跟梦里的二那个画面是一样的，哎，有人有法，只不过是有影像，显现为二呢当消失，就是那个心里的现行，梦的现行也不升起了，也没了，因为你没梦了嘛，梦醒了，所以呢心里头也不会继续还有那个梦的现行，不会有了。若消失则此缘成当证之，二无实体。这样的话呢，梦也没了，你心里头的那个现前为梦影像的那个画面也没了，彻底的梦都没了，这个时候本来已经就没事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在梦里头假立了个缘成实性，所以这个时候还得表扬你一下，说你同时也证到了缘成实性，哎，三性都证得了，哎，二就是缘遍计所执嘛，遍计所执没了，能生梦的心也没了，哎，就说你缘成实性也证到了，证到了三性。这是用那个收起幻化，回到现实，比喻一个人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第五颂，所对治慧能自在，如其意无慧能见，随诸此三慧对治，能任运获得解脱。这是总结这个三自性的智，就是你三自性认识，三自性认识到什么程度就算有智慧了，哎，第一个就是所对治，就是我们有病，我们有什么病，没东西他能看见东西，这叫幻听幻视，是吧？有的人幻听，我没见过幻视，我们院我见过一个幻听，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幻听，他妈说你来跟他聊聊，他对我还挺崇拜，他说我就是谁呢，他说我就是相当于那个叫讲那个什么中华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写中华史那个，哎，对对对，易中天，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怎么听的，因为他也学佛，他妈学佛，哎，是佛友，他孩子好像我也不太了解，反正他说他妈说对你挺崇拜的，你去跟他聊聊，我就去那跟他聊。聊的时候，那个后来就说到这个病了，他就说，老有人骂我。我说他在哪儿啊，他说就在楼下，我说楼下没有啊，他说在那个右边，嗯，我说有多远啊，他说那距离一下就看到就几十米吧，嗯，什么都没有，他就说就是有人骂我，骂我什么什么，哎，幻听。我们凡夫是不是都是这个精神病啊，那么是梦里的什么东西没有，我们就觉得就有人啊，他就骂我，哎，这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是有病， 那个佛比喻里头有一个叫什么呀，叫疫，就是眼病，我们都是有眼病的。哎，看见的那个简单的说，你揉一下眼睛一看，什么东西是都是俩，是吧，都是双影。就跟那个说，有人喝醉了说，我现在看什么都是双影，那个人赶紧拿出10块钱来说，我借你那20块钱还你啊。哎，这个我们都是有病，眼睛有病，什么都有病。哎，没有的东西他能看见，没有的声音他能听见，所以啊，我们是都是有病，这就是所对治，就是有病了就得对治。哎，用什么对治呢？用药对治。什么是药？就是五蕴皆空的圆成实性，哎，空性的空性正见，般若经的佛法是药。哎，你就哦，原来这都是梦幻泡影啊啊！原来慢慢的病就好了。哎，有一天你一照见五蕴皆空，没病了，正常了。哎，所以所对治是对治的这个遍计所知性。哎，能对治是谁啊？是闻思修佛法正见，留下佛法记忆。这个你达到圣解，达到圆满的时候，慧能自在，你的智慧啊，这回就自在了。什么叫自在呢？就是我们现在不自在，哎，不想看见谁谁来，不想这个做梦他梦老起来，不自在。你对把病治好了，把这个幻想的病治好了，幻视幻听病治好了，眼睛治好了，你就看见真实了。精神病治好了，你的智慧就自在了。哎，一看，那你就自在了。心对心，啥都没有，心对心，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是吧？哎，所以这个慧能自在是指的没有被动的升起梦的那个心了。哎，我们天天被动的，又得吃饭，又得干什么，这很烦人。哎，这个被动的能升起梦的心消灭了，那就剩下什么呀？你爱，那不是，那是主动的做梦了，是吧？你看着众生心里的梦，你爱怎么做怎么做，哎，那就慧能自在了。这就是断离了染污一他起，如其意无慧能见，这是就是假安利的了。说如其意，就是原来我们梦中看到的那些境界，没有智慧能见了，哎，没有智慧能见它了。有人说，如其意无慧能见也可以，是吧？哎，不过这样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那个无智亦无得，不太符合那个能所说王的说法。如其意无，这个时候意要是没有了。这个时候没有能见义的慧，说我有能见义没有的慧，那个义那个慧啊，不是根本智，不是圆成实性的慧，那是什么呀？是后得智的慧。哎，不是根本智，是后得智了。为什么呀？你后得智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忆说，我原来做的梦看不见了。如果你当时没有梦的时候，你要是能做梦的那个心，这个时候绝对是不会升起的。所以说意无慧，这个根本智的慧是，就是说根本智没有慧，没有能见意无的慧。这个能见意有的慧是什么呢？是梦中的那个梦中的慧，对不对？你能做梦的心能见梦，是不做梦的心见真实，对不对？总结这两句话，能做梦的心能见梦，到你这个梦一结束，下一刹那是什么呀？是不做梦的心见真实，见三界唯有心。这是实际情况，中间并不存在一个见梦没了的心。这个有没有问题？哎，实际情况是不存在这个圆成实性这个体，实际情况是存在两个心的体，一个是能做梦的心的体，正在做梦，梦梦梦梦到这个梦结束的最后一刹那，下一刹那是什么呀？是不做梦的心见到的真实，见到三界唯有心，就是出地菩萨了。哎，这一刹那之前是凡夫的梦的最后一刹那，这个一刹那结束，立刻就是初地菩萨的后得智，直接见三界唯有心。 这个中间没有再空一刹那，没有东西了。但是我说因为这个线这个转变呀、非常关键，所以这个一定要给它起名字，一定要把它强调出来。所以呢在这个他们俩之间那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这个夹里一个，你证到根本质了。哎，这个地原成实性就是假安立的，无智无德是原成实性，是根本质。正根本质的时候啊，要无智亦无德，无所得故，什么都没有，这叫正根本质。哎，这时候你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见到三界唯有心。哎，所以呢，那这个建议啊，应该是不成立，就是说。如其亦无慧能见，慧能见什么都没有，没有这样的慧。有慧一定有他所得所缘。哎，再说一遍啊，有慧一定有所缘，没慧一定没所缘啊，不是没所缘一定不起慧。哎，现实是做梦的最后一刹那，能做梦的心有，所做的梦还有。到这个梦一中断，照见五蕴皆空，没梦了，紧挨着就是见到三界唯有心的初地菩萨的后得智，这是有心有境，哎，有体的。然后呢，中间这个无体的安立一个圆成实性，就是无智亦无德，假安立为根本智，假安立为你证到了圆成实。实际上证到了圆成实，就是在什么基础上假安立的呀？梦没了，假安立你证到圆成实。哎，随诸此三会对治，能任运获得解脱。哎，你就老修这三种智慧，哎，你就自然会证到初地。36，第六个是唯于心中为可得，只有心是能找着的，所知之意不可得。哎。那个心对的一切法是实际上是没有的，这句话呀是我们在证空性之前学的道理，只有心没有境。哎，这是一个道理，你熏习这个道理，熏习熏习达到圣解了，真的所知之意，下边第三句了，所知之意不可得了，找不着所得之意了，那就是五蕴皆空，你照见五蕴皆空了，故心亦无有可得。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生五蕴的那个心你也找不着了。哎，这是正根本质的状态，心静俱无，能所双亡，这是我们佛教这个很流行的话。第七颂是由二无有可得故，当能圆得于法界，由圆得于法界故，当能圆满，当能得圆满究竟。由于你这现在已经是正道初地了，由于二没有了，你就能看到法界了。哎，这就是那个般若经没讲，那个观音在般若经里头说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二无没了哈，二不可得了。但是他没有后半句，那二没有了之后呢，当能圆得于法界，你自然就应当是见到法界了。见到法界就是什么呢？十法界众生，哎，所有佛菩萨，所有这个众生心都现在面前了。由缘得于法界故，当能得圆满究竟。你这一下见到真实了，哎，不用我们那个梦中人去猜测了，你肯定就最后能成佛了。哎，因为你见到佛心了，不是见到一个佛的心，是见到所有佛的心。那你学起经来，那一看，要不为什么这个说他们限量制看经都不是读的，一看《法华经》，一看全就看见了。哎，限量。最后一颂是由能得圆满究竟，哎，你因为能成佛了，由获得具有三身无上菩提体性故，你就能够获得圆满三身。刚才说了圆满三身呢，实际这是给众生的说法，实际上是只要圆满法身，那个报身化身都是它的作用，自然就有。哎，圆满三身善成就自他利益， 你就能很好的成就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成就自己的利益啊，到这儿就结束了。你到成佛之前，自己的智慧还没达到这个圆满，这时候还在成就自己的智慧。当然在成就自己智慧的当中，你就也就在利益他人。就跟我们昨天讨论说，我还没学好，没学好你比别人就知道一些东西，就可以给别人讲了，是不是啊？至少你知道说，哎，唯识是三十了一法，你就可以告诉他了，是吧？你有一些他不清楚的问题，你就可以给他说得很确切，就可以解决了。所以这个说法不是说你，佛没说嘛，你给人说一个《金刚经》四句偈，这都功德无量。所以你给他解决一个，讲清一个道理，那就功德无量，那就是真正的就给他在熏上法身种子，哎，留下正见的记忆，哎，这个就永远对他是起作用的。他以后成了佛，你这块砖的作用啊还在发挥。你想吧，他以后成佛有你这块砖的作用，他成佛以后再度众生还有你这块砖的作用。你这块砖的作用怎么样啊？是永远在无限扩大的。他教的弟子又成了佛，你这块砖的作用还在起作用，没你这块砖它不一样的。哎，所以说你给他讲一个《金刚经》四句偈啊，实际上真的是功德无量，因为你这个功德是一直在扩大的。哎，所以是成佛的时候自利益实际上就圆满了，剩下就完全是满足他利益了。哎，复习就完了，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啊礼佛供佛一定不要误会，就是说我在供佛，佛不需要吃西瓜，佛不需要闻香，佛已经自利益圆满了。你说你在供谁啊？你在修行自己的心。哎，我对佛要恭敬，我要供养佛。你这么老对着这个佛像磕头，你把它当成佛的真身，你很可能下生就见佛了，你这就熟练了，是吧？你看昨天我们学那个叫三叩首跟那个问讯哈，哎，你那练习，练习好了，下生你一下见那个什么佛了，是吧？弥勒佛呀，释迦佛呀，阿弥陀佛，见了佛，你这就知道了，绕佛三匝，然后回来磕仨头，哎，呵呵，你就熟练了。所以我们现在拜佛还是在修自己，哎，为这个。你现在天天供养佛，哎，到时候你就知道怎么供养了。实际上还在都是供养我们自己，成就我们自己。哎，好，我们来这个，现在这个的问题也可以，全篇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我们来讨论一会儿。
老师，我那个一个理解啊，是吧？对吧？就是。就我觉得根本是就其实就等同于原先时，也就等同于佛法本身。它虽然是在边际所得层面安立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无为法，就是不变的真理。所以我们说佛法就是叫法尔如是。其实说根本是原先时佛法，它之间是不是可以画等号？
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太圆满。你如果说佛法只有根本智，这不圆满，为什么呀？你根本智出来之后，生长的厚德智是主要的智啊。根本智虽然重要，其实它就是一个符号，是吧？说你照见五蕴皆空了，哎，实际上咱们刚才说了，实际上就是它重要，但是没有它，实际有的就是做梦的染污智跟不做梦的清醒智。实际有的，所以还不能那个，你说这样说也不错，但是这样说不圆满，是吧？不能说根本智就是佛法，哎，根本智是佛法里头最重要的概念，无为法是最重要概念，它是我们转凡成圣的钥匙关键，这个话可以说。你不能说根本智就是全部佛法，全部佛法那个怎么对治遍际所执，这是怎么对治梦中法也很重要的。因为你说厚德智重要，厚德智重要，你现在我们跟他没关系，是吧？你去研究厚德智没用，你重点还在研究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梦里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哎，所以呢这个就是圆成实性这个概念重要， 用这个概念呢去空梦中一切法，然后由这个概念实证呢来才能得到佛菩萨的一切智。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样说比较。
就是得到根本智之后的那个地上部分也属于佛法。
当然了，那清净佛法更圆满佛法。哎，
请问一下老师，那个后得智到底是有分别还是没有分别？
有分别，后得智是有为法，后得智就是什么呀？就是见到法界的智，那就是见到所有众生的智，那心呐、啊，我们不是唯有心吗？心永远是有为法。心永远在变化，为是作为造作变化运动，是吧？哎，实际存在的东西永远是有为法。哎，那无为法是什么呀？是假安立的。什么是无为法呀？真理不变。这是假安立的一个无为法。无为法
有没有问题？
有，我第一句我就回答的有。
限量词吗？
限量，对啊，哦哦，这啊，这样，这就是我们要这个，就是你要认识清楚，分别跟分别啊还不一样。我们凡夫的分别啊，是一点一点的分别。哎，这个佛菩萨的智都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呢，这个分别是特定定义的，是无什么分别呢？无凡夫的分别的智。哎，这个一定理解正确。佛菩萨就是从初地上，佛菩萨所有的智啊都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就是这很笨啊，一加一等于二，然后再乘积的，这你分别一辈子你也分别不出多少法来，还可能里头有好多错，这不行。说佛菩萨分别不分别啊，他没有凡夫这样的分别，但是他有他限量的分别。说限量的分别，就你不要用这个我们凡夫的分别这样来分别了。就是刚才我说，你不是一证初地，所有众生都心都现在面前吗？他分别的清清楚楚，这是谁的？这是谁的？这是他正在干什么？分别的清清楚楚。但是他这个分别呢，不是我们这样叫比量分别出来的。哦，这是谁啊？这是老李，不是这样。他一看所有众生心呐，就全分别清楚了，叫限量分别。哎，也有分别，限量分别。限量怎么分别啊？我们凡夫就不好想象了。这佛他就是一看就全明白。所以有的人那个时候在那个网上跟那个我说的那个叫自个儿说证了初地的那个，还有他的粉丝辩论过这个问题。哎，他就说，他说佛怎么可能那么一下看就是明白那么多东西呢？他们说，他们呀说跟我辩论，佛会开车吗？啊，佛会电脑吗？啊，理直气壮，佛懂汉语吗？啊，理直气壮。所以这傻透了。问的问题，佛什么的都有，他不会开车，不懂汉语，不会电脑，哎，简直是，不说那么多了。为引出什么呢？他就是说，他说不可能，他说一个人怎么能一看就所有众生心都明白呢？他就是用凡夫的这个想，你得一个一个看，哎，一个还得看半天，还不一定能看清楚，是吧？他用凡夫想，限量智就是那样。当时呢，我就给他举这么个例子，我说你一睁开眼，你是不是你面前的所有的颜色，不管有千万种，是吧？是不是顿现眼前啊？哎，这是一个就是相似的限量的比喻。你哪有说我一睁眼啊，我先看见这个门，再看窗子，什么一个一个颜色，一个一个顺序出来啊？哪有那样的啊？这是限量制，就是你一睁眼，所有颜色，屋里有什么，有多少人，都是同时现前的，哎，都看见的，这是个比喻。所以佛菩萨看众生心就是这样，就是他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他不用我们这样的分别，他有他的分别，就是限量分别，就一看就分别出来了，哎，这样的分别。对，问得好，我没注意到这个，第一遍没听懂那个问题的那叫什么点儿哈，那个关键点。 这个问得好，佛菩萨有分别。哎，这个到唯识，你学唯识经论的时候啊，他对这个分别啊有这个三种分别，叫自性分别、意念分别，还有一个什么分别。我们用的是意念分别，就是我们的分别都是从那个记忆里头啊一点一点取出来。哦，这是老李，哦，我记得老李叫什么名字，哎，都是从记忆里头意念分别，记忆里头没有我们分别不出来，意念分别。佛菩萨用的是自性分别，就是分别本身，分别本身是离言的。哎，分别本身，什么东西本身都是离言的，这个有很多道理，我们现在没时间讲。什么东西的自性都是离言的，都没话的，就是它本身呢没有语言，你去描述它本身才有语言，这就已经成差别了，不是它本身了，是吧？你说我给它下个定义，那是叫名言自性，不是它真正的本身。什么东西的本身都是离言的，所以分别本身也是离言的。什么是分别本身呢？就是我们那块心识啊，心识都是我们分别留下的记忆嘛，都是分别，是不是啊？我们梦里头是不是全是分别啊？这是红色，这是黑色，这是什么声音，都是分别。所以我们留下的记忆都是分别，我们的心的性质就是就会分别，是吧？你分别意念起来还是分别，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分别的自性。哎，分别的自性是离言的，所以呢佛那个智慧就是他分别什么呀，就是用那个限量分别，分别自性分别，他不用语言。哎，他这个佛眼，比如说他证到佛眼了，那就是世界的所有信息对他没有秘密，全清清楚楚，就这样。就好像你一睁眼，所有的颜色，你多少山多远，你一睁眼，是不是啊？一个山头不少，是吧？一种颜色不少，比如有红有绿，什么顿现眼前，就是这样的。哎，这个不好想象，你也这么去理解。哎，这个像那些跟我辩论的那些人呐，辩论了十年，没一点进步。哎，为什么？他就学他那点邪说，他也不学那个唯识，根本不学。哎，那帮都是学密的，都是批破唯识的。他为什么来我这个论坛啊？就是来想把唯识，他在那学了学批破唯识，天天在那批破唯识哈，批的他觉得这唯识很好破呀。哎，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藏传那理论呐，很可笑，在自己圈子里头弄一根教材背啊，一背我这样辩论你就答这个，你说啊，弄得很熟练。哎，拿不出手的。我为什么我说这话，这是十年的时间在那放着，多少人天天来批破唯识，一句话堵死他。后来我发现我找了一个诀窍，他不敢直接否定佛说。哎，后来我也不说了，我后来就直接，你说没有识，我就把华严经什么解释密经啪往这一贴，憋得他难受，他不敢那个说佛说的不对。所以啊，后来他们世界各地去找那个高手，哎呀，把他们气坏了。后来那个有一个法师，学经论非常精进，非常下功夫，他们觉得这是高手，肯定是说了好长时间，这法师终于答应，就说你这么厉害啊，把大千灭了去。那法师这就是还是有智慧，他先在那论坛上观察了好长时间，然后他回他们论坛，他跟他说呀，说这个大千不得了，他对经论特别熟悉。实际上我对经论并不特别熟悉，我现在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到韩老那呀，韩老跟我说呀，古意最符合佛说，心意方便说太多，你钻到心意里头啊，这一辈子你还钻不出来，你根本连真正佛说还没见，你就太复杂。说他就说你直接读印度原典，一读原典没多少啊，佛就说了六个唯识经，才传过来四个，弥勒也是说了六个，还有五个短诵的，那个什么，我一看这无着也没几个，世亲多，但是重要的不多，什么三十论什么，我没学几个，就是这个重要的经论。哎，我一看呢，慢慢就，你其实要是没有邪见啊， 你看很简单，观音照见五蕴空，那它就是五蕴没有嘛，它怎么可能变？所以一看这挺简单啊，无知有得什么，哎，很快就是所以韩老的功德呀，最大功德就是指出说直古意了义，直接学那个就是他就叫释迦弥勒无着世亲，加上那个谁安慧，为什么呀？古意的这个，那我说了，世亲的学生只有陈大发展出心意来哈，那是只有一支，其他都是古意，但是那个著作没留下来，因为这跟玄奘可能也有关系，他是心意，他就广那个意心意，他没意。古意里头后来呢，发现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就跟这个三字星论是28年法国人列维在尼泊尔皇家图书馆发现的，同时发现了安慧的唯识三世论。也就是说玄奘译这个成唯识论呢，是把十大意识的解释综合起来，十大意识的解释现在都找不到，结果28年找到了其中一个安慧的，安慧就是古意，他著作比较多，在藏文里头比较多，所以韩老就从藏文里头译出来古意。你一学古意啊，他就是直接学佛的这几个经，直接解释，一看哎，一下就通，很快就唯识什么意思，很快就明白了。所以这个你一明白了呀，那帮人不明白，那帮人还是觉得说我们上师说了，那唯识根本就低级成立不了啊，来这破破，把那法师请来了，那法师一看了一会儿他不说话走了，回去跟他们说这他对经论太熟悉了，那个实际上我就是基本原理清楚了。然后呢，后来肯定是他们还鼓动他，后来他终于有一天啊，他认为啊，抓住我一个肯定是错了的，哎，开始辩论，辩论了大概7-8个回合不吭气了。你错在哪儿了，我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我对法师还比较尊重，我还不是直接指出他，我先暗示，先干什么，到这个法师不说话的时候，我知道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了。后来他们又鼓励他来过一次，这回更少，3-4个回合他也有经验了，他就知道他错在哪儿了，从此再不来了。哎，最后一个来的是从香港请了一个傻小子啊，当然对他们来说高手，这个傻小子呀是唯一一个呀，最后变，他跟我说，他说哎行，他说我再修炼修炼再来，这是跟我说的话。回到他们那个论坛上叫王海连州，回到他们俩直接就说这大千太厉害了，我盯不住，那帮人赶紧慰问他说别着急，咱们休息休息再干，从此再没来。哎，这就是什么呀，你学三字性学明白了哈，你看什么都清清楚楚，他那个不明白的来跟你辩，真是跟他们玩。后来我又不是找到那个方法了，我不说自个儿的话，你说的话不是不符合佛说吗，现在这个电子版真的方便，哎，你说到哪个词儿，说到哪个原理，那个大正藏是吧，我有一个软件，你愿意规定它在哪一个部，哪一个层次，哪个子目录下去找，所有的这个词儿全给你找出来，然后一点随便找两段往那一贴，快得很。那所以啊，这个咱们还说有没有问题，还有半小时是吧。哎，给你们讲讲这个有好处，告诉你们这个效果，就是你真的懂了三字性，唯识真的这个基本原理框架你掌握了，哎，真是舒服，没就是没有疑惑，别人有什么问题都能给他就是回答得很准确，哎，解脱方法非常好，现在就是自利利他，就是你就积累佛法记忆。你看我们现在在这儿嘻哈聊天，这个聊天啊全是破坏梦的，你在这儿研究三字性什么遍计所知性什么，这些都不帮助升起梦，哎，所以做如梦观呀，不是说非得当然你有这个梦的感觉，这就是如梦观，当然好，就是你在这儿，我说在这讨论，就跟霍金说的这个，他不知道是梦，我们这哈哈一笑，这个话里头就包含什么呀，如梦观，就是我们为什么笑话他呀，笑话他不知道这是梦。哎，说还说那刚才那个谁贴在那儿了哈，他说我不知道，也许无法知道，这是他那个准确的回答。哎， 说这是梦啊还是现实啊，他说我不知道，也许无法知道，他就认为可能我们梦中众生永远就不能确定。哎，这还是比较老实的。你就学这些，哎，你实际上这个里头都是在做如梦观。哎，所以我跟你说，佛对我们的加持啊，永远是最就是全力加持。哎，永远是全力加持。有的人说没感觉呀，他永远是在佛的所有佛菩萨的全力加持下，你才现在是这个状态。哎，说我为什么不让我一下醒了呀，一下成佛呀，佛没那本事，就是完全靠你自心，他只能帮你忙。哎，你可能悟到这个道理了，他可能啊，哎，给你化现个人呐，化现个声音啊，提醒你一下。你自己不悟，就是没积累够，他给你化现你也没用。哎，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是永远是全力的。嗯，
好，我再问一下老师，我们学了很多佛法，然后学今天主要学这个怎么证土地。我们以前学的那些，比如说打坐的一些不净观，还有那个数息，或者说慈心观啊，这些观很多。然后我学的现在学的那个唯识，我也在听那些禅修师傅教我们的时候，我在想，我要不要就直接不听他们的，就直接用唯识来观，用四行四识如是自在观，还是要一步步走过来？我觉得这一点也
没有必要，那是小乘的一些观法。这个学法呀，佛是分这么三端教材，哎，小学小乘，中学中观，哎，大学唯识，是因为众生这三种根性都有啊，所以他必须有这三本教材。但是具体到一个人呢，不一定这个非要先学小乘再学中观。因为一个是什么呢，你不知道你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可能你前生已经学到唯识了，是吧？现在就证明像你们这些人呢，绝对前生不是一生两生，不是一劫两劫学唯识，否则你在这根本就听不懂，你没这些概念，没这些记忆。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你前生修到哪儿了，你这一生绝对不用走这个。再一个就是说，不是，我就说，我先说这个次第，我先说这个次第啊，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你前生不知道修到哪儿了。再一个呢，即使前生你没修小乘，你也有可能直接学大乘，这就是看你这个人的这个习气。你比如说像那个爱因斯坦跟霍金这种人呐，他就有可能直接学大乘。你让他这个，他觉得烦恼不烦恼不重要，他整天就是找真理，这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问这个。哎，那个就是不找真理，整天说烦恼的不得了了才去找佛的这个人呐，这是低级种性，低级根性，小乘根性，就是弄得他没法过日子了。哎，他去找那个解决办法。像霍金这种人呐，人家病成那样，人家都不在乎，人家干什么呀？他说我就是找真理，我他觉得自己还比你那个好多人都聪明，这个是对的，人家层次高级，我找真理。这种人可能就是什么呀，直接从大乘入，因为大乘就是讲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嘛，所以可以越过小乘直接学大乘。哎，这是一个。然后你说的这个打坐要打是打什么呢，是止，这个是通用的，这个止就是说怎么把心定在一境上，你用什么方法都行，这个是为了得止，这个是必须的。不要的是什么呢，那个观，就是那个叫不净观，什么数息观，属于止的观，就是为了得到止的观，这个是需要的。但是不需要不净观，不净观是为了对治什么呢，就是那个欲，这个贪欲比较强的，哎，你得修那个。但是也有别的方法，也可以超越，就是你要直接学大乘，说一切如梦，你如果学的比较深入的话，那个境界很高，一下就可以对治很多病。哎，你一下把世界就看淡得很。所以是止，什么止都可以，你道家的小乘的原理都一样，你就把心能够定在一个地方不动，时间越长越好，是吧？时间越长，如果你做的成功，它自然就那个，就是能够得定。止可以，观不用它那些。 你不进关呢，实际上是对于大乘来说是邪见，因为他是把身体什么当真的，那是加强梦的。哎，对大乘的目标，从梦中醒来，他成了那个障碍。哎，因为小乘承认法有人无，人无，哎，你可以借助小乘的一些修人无的观，是吧？你不能学他那个法有的观。哎，所以呢，大乘直接观一切如梦，这个是捷径，哎，是究竟。你熏不净观，在那加强梦，到最后你要成佛，你还得去这些，是不是啊？没身体，没什么，没什么净不净，你还得去这些。所以呢，我们无始以来已经执实的已经太多了，现在呢，直接就是大乘如梦观，哎，圆成实性空性，这样是成佛最快，从梦中醒来最快，这么个关系。为什么要修定？因为你到你这个证件得到了，证件得到了呀，你还要让这个证件的力量强。怎么让它力量强呢？就是先入定，把心集中在一块儿，这个心力很强的时候，你再来读心经，哎，一切如梦，五蕴皆空，那个熏习种子的力量啊，就跟你现在跟别人说五蕴皆空，哎，这也是清净种子，那个力量就小得多，是吧？散心力量，心力小。哎，修定一定要修，是为了加强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哎，定要修，哎，定慧双修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是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慧服务的，明白这个他们的工具跟目的的关系就行。成佛是依智慧，依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不是依别的，别的都是帮助你得到智慧的工具。就好像说你吃饭能不能成佛啊？不能成佛。你不吃饭行不行啊？不行。哎，这就是工具。哎，你要吃饭，吃饭是帮助你成佛的工具。哎，但是呢，它不是成佛的因。哎，它是帮助你成佛的工具。但是智慧就不行了。哎，没智慧能不能成佛啊？不行，你必须得有智慧。哎，分清目的跟工具的关系。其他的，
老师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有个成语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说那个李广开了一块大石头，当着真老虎了，一箭就射过去，哎，那个箭还真射进去了。后来看到不是老虎之后，怎么射都射不进。还有一个新闻报道当中也有这种例子，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爸爸帮她修吉普车，那车大概有两吨左右重，然后就一不小心。掉了，然后就把它压在下面，他一手就拎个车，一手就把它挖拽出来了。就是人为什么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像旅馆、社火啊，还有那个女孩子把那个车里面拎出来，就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所以
好，这种现象特别多，特别多。这个就证明了什么呢？一切法空，唯有心，一切唯心造，证明了这个原理。就证明这原理。一般呢，我们人不专门训练这个心理小，这个原理啊，就是得不到特殊的显现。你如果一个修定的人，他就能什么呀？就是能一物，是吧？一念一物，那个气功热的时候，很多一念一物，哎，就是心力大的时候，真的能一切为心造，哎，变出东西来，变没有东西。这个我们那个院里很多人都见过，张宝胜的那个很多特异功能，就是实际上真理是一切唯心造，这一切都是假象，哎，真的是这样。这个这种例子非常多。刚才还想了一个，对，就是说明一切唯心造，是吧？一切这个一切物的现象啊，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如果真实存在，就是比如说你说那个小女孩把两吨重的车抬起来，用物理学来说，她如果真的物质存在啊，她这个是不可能，她的那个力量是不可能把两吨的东西搬起来的。那她把两吨搬起来了，证明什么呢？不是证明说她有搬起两吨物质的力量，而是说根本没有那两吨的东西，她的心力 顿时一加强，就好像那个修就是心一境性嘛，就好像有了定一样，它就能出现这种现象，就随心所欲。哎，随心所欲，那种例子也很多。那个就是说谁呀、啊？好像我们一个同学说的，就是他那个同学到他家里去，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会餐，他在那坐坐坐坐呢，他就端着一盆刚从蒸笼里头端出来的一盆那个就是东西，就走过来一盆汤啊什么，他走过来，那个其他同学说你端那不烫啊，他一突然他就一下就特别烫，啪就给那个扔了。就是他在忙的时候啊，着急是吧，同学都来了赶紧端端端，他忘了这个事儿，他就那个心就没有起这个现行，没有这个感觉。同学一提醒，他真的烫了，这抓不住了。所以这个就是心造一切，你是吧，有时候那个人那个心造一切，你注意力特别集中的时候被东西咬了，甚至那个小刀，有人切菜哈，到切完菜了才发现那个手背怎么样啊，切了一个口子，发现怎么红的呀，一看切了一个口子，就是在切菜的时候他那个注意力特别集中的时候哈、啊，他根本就哎，对，他没有生那个心，没注意，注意力没在那儿，他就感觉不到。哎，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呀，真的是心造一切。哎，就说明这个道理，物质存在不是真实的。李广设那个，那也是很有名的，后来也有人干过这事儿。还有一个中国古代又有一个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哎，他就是什么呢，你因为他心就是都是心嘛，不存在石头，不存在剑，他一看这么近一个老虎急了，那个心里不敢旁骛，集中心力拼了命射出去一箭，这个心力非常强，他就能造，就实现他的心愿，原理就这么简单。哎，你第二天再射，他没有那个情景了，他就集不起那么强的心力，他当然就再怎么射也射不进去。哎，说明一切为心造，说明一切现象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是有石头，真的有剑，那物理决定，物理什么原理决定是吧？你根本就不可能射进去。所以证明什么呀，你认为真有物质世界是错误的，是邪见，不是真实的，不是真理。哎，但是有心，心能造一切，是真理，就说明这个。还有没有？没有的话咱们那个这就今天就结束，然后那个晚上你们还那个讨论是吧，晚上可以大家再聊聊。